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美国总统奥巴马本周二开始八天的亚太之行，他已经抵达日本，接下来将会拜访韩国、马来西亚以及菲律宾。他造访了这几个国家都与中国在经济上有紧密的关系，但是在政治以及领土领海争议上，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都与中国有矛盾，而韩国呢，则是在朝鲜议题上需要与中国合作。同时，奥巴马极力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虽然包括中国在内，各国都说要参加，但是各国的经济情况不同，而且又各怀不同心思。奥巴马是否能够顺利在亚洲推动 TPP 呢？而这八天四国的亚太之行，对于一再强调重返亚太的奥巴马，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呢？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解读。一位呢是正在我们演播室中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另外一位呢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张博树。张先生您好。好的，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呢，也将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呢，可以打00080-1148940参加话题的讨论。
好，那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这个在张博树先生在 Skype 上面，张博树先生，就是说，我们看到说奥巴马到日本之后，马上给日本人送了一个大礼。在接受这个日本的媒体专访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个美日安保条约的第五条款呢是适用于这个尖阁诸岛钓鱼岛的方面。那您看奥巴马这样的说法跟他这样的表态尤其他又是一个现任的美国总统讲这样子的话，对于台湾还有对于中国这个与钓鱼岛都有所争议的国家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的确，就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是吧？那么奥巴马总统这次这个访日本，是吧？那么首次作为在任总统明确表示呢，钓鱼岛问题是合于美日安保条约的第五条啊。这个在过去的话呢，好像还没有过啊。再说从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来看呢，他还是一直强调啊，第一，在这个钓鱼岛或者日本称的这个尖阁列岛啊，它的主权问题上的话呢，他不持立场。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也强调这个钓鱼岛地区的现行的这样一个态势的话呢，这个不要被打破，是吧？因为过去的话呢，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边，钓鱼岛的实际的这个行政控制的话是在日本那里，当然这是从美国那里转交给他的，所以美国不希望这种现状被打破。那么，但是最近两年来的话呢，钓鱼岛的局势在升温，是吧？主权这个冲突，这种冲突在升温。所以这个美国政府的话的确也一直在表示忧虑，但是这次的话呢，奥巴马借助这次访问日本的机会，是吧？那个表达，是吧？那作为一个在任总统表达说这个钓鱼岛问题适合于美日安保条约的第五条，那这的确是一个新的一个迹象啊。那个我相信的话呢，这对中国政府来讲的话呢，这是构成了一个比较强有力的一种刺激吧，或者是一种姿态啊。那从这两天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中国的外交部、中国的军方是吧，也已经做出了反应啊，就是强调说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啊。那我想的话呢，这大概是这个中日之间和中美之间啊，它的许多这个很微妙的这个外交层面的、民族国家层面的，甚至是社会政治这个价值观和制度层面的一些冲突的一个新的一个迹象。
嗯
哼，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演播室的陈先生，其实同样一个问题，我想看看您的看法，就是说美国在这方面的这个转变，至少呢是在口头上的发生一种转变呢，您怎么解读？那么他对中国、日本和中国、美国以及美中日三国，还有甚至对这个东亚局势和美国的亚太战略有什么样的影响？
不行，这个事情虽然是看起来有一个更明确的说法，但是实际上美国的立场还是比较一贯的。他就是说，关于在主权争议上，我对中日两国谁在这个拥有主权不持任何的见解，但是实际控制权一直在日本手中，不能用武力来改变这个现状。然后现在用了更具体的安保条约中间第几条来确认这个说法。实际上这个是某种意义上是美国首先打预防针，因为最近出现了很多问题，包括前一段时间钓鱼岛的冲突越来越紧张，另外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克里米亚问题，造成了像俄罗斯强行用武力来占领了 乌克兰的一部分克里米亚，这个事情美国要警告类似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和美国不在一条战线上的大国，不要看到俄罗斯这种情况你就想轻举妄动的话，恐怕对局势是要造成危险，而且美国人在这方面过去说过话的是算数的，他首先是打预防针的一个态度。
好，那么就是我们看到他们奥巴马进行表态之后，中国方面就反应的是相当的强烈，所以呢美国进行明确表态呢，究竟会真的是起到他预想中的打预防针的作用，平定这个东亚局势呢，中日关系呢还是会走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刺激中国呢？
这个中国的立场实际上刺激不刺激都是那个样子，他的立场是一贯的，现在口头上说的比较厉害，但是实际上我估计，就我的判断，中国一定是不会而且也不希望在这个时间对在钓鱼岛动武啊，或者是干什么的，他也不过他要一定要把民族主义的情绪表达得相当的强烈和充分，以满足国内的民族主义的情绪的要求，所以说他这个口头上外交部口头上的军方口头上的比较强硬的说法和他的实际上的言辞之实际上的行动之间实际上有非常大的差距的，在我对中国的看法来说的话。
好，那我再继续请教一下张博士先啊，也就是说虽然这个奥巴马他在钓鱼岛上的这个表态啊是以这个美日安保条约，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安倍在一些其他的做法上并不只是得到这个美国方面支持，例如说参拜靖国神社，其实美国方面就已经多次表示说感到失望，或是希望他不要去。那这次他是没有到靖国神社，但是他有线上贡品，还有很多的日本政治人物也到靖国神社去了。甚至我们看到奥巴马呢，他在今天去参观去参拜了这个明治神宫哦，那就是也被媒体解读是说希望安倍能够就是在自己能够了解说不要去到靖国神社比较有争议性的神社，可以到明治神宫之类比较没有争议性的地方去。所以说安倍在这些方面还是跟美国立场是不一致的。那是不是奥巴马送上这个大礼之后呢，安倍在日后在其他的方面其他的议题上会比较愿意跟奥巴马配合呢？张博士。
Okay, 这是一个需要做一点分析的问题那如果谈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呢，这个关系其实要分成几个层面来看。一个方面的话，当然他们现在是盟友关系，这个大家看得很清楚，是吧？但是这个美国和日本的话呢，在各自的国家利益上面也有很多区别，是吧？比如说日本的话呢，它是二战的战败国，那它战后的话呢是被美国占领军占领，日本的民主化的战后的民主化进程也是在美军的主导下来完成的，那么日本到现在的话呢，它的和平宪法这个还是规定是吧，它是一个这个不能交战不能参战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从日本的角度来看，特别是从日本这些个国内的右翼分子是吧，包括像安倍首相是吧，那么他们这样一些个这个国内持一种比较强硬的这样一个立场的这样一些人士来看是吧，那日本现在不是一个正常国家是吧，当然他们希望经过自己的努力，经过国际社会的承认，使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是吧，但是成为正常国家的话呢，那么它可能就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某种威胁是吧，或者说的话它引起一种恐慌，因为毕竟在几十年前，在二战啊甚至二战之前的一段时间里边，日本对周边国家包括中国包括朝鲜是吧，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话，它是有过侵略和这个这方面的历史的，因此日本想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这种欲望或者说这种表现，那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啊，这是从日本方面来讲。美国的话呢，那在这个方面当然也保持一定警惕，因为当年的话呢，美国和日本曾经是交战国当然战后的话呢，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在社会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方面的话呢，由于日本已经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它和美国的话呢，在这个方面有这个共同的需要，也有共同的利益因此的话呢，在奥巴马总统现在这个任内是吧，美国政府这个重返亚太或者说实现亚太战这个再平衡的这样一个战略里边，日本当然是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盟友那在这个意义上来看的话呢，那么美国对日本的话呢，它的一些东西它也会表现出理解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支持，因此在谈美日关系的时候的话呢，这两个层面的因素我们恐怕都要考虑到
好，
是的。那我请教一下陈奎德先生我们看到说奥巴马在日本上对他们表示支持，接下来奥巴马要去的其他几个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是在南海问题上争端上跟中国有这个争议的，那他是否也会如此强硬的表态呢？
我想恐怕不会像日本这样的鲜明和强硬的表态，但是还是会有一些表态表示对当地的支持，我想这个是肯定的。 这一点呢，刚才博树先生谈的也对，就是说美国和日本有共同的利益，这是主要的，同时也有过去历史延续下来的不同的，包括现在也不一定完全相同的利益。但是我要特别强调的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它有一个所谓离岸平衡的原则，就是说离开美国的这个，例如欧洲也好，亚洲也好，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超强的，对其他的国家构成了某种就是威胁，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这个国家它的力量要减弱，其他的国家要上升，它要平衡这个力量，所以它叫离岸平衡原则。因此现在日本显然不是亚洲的最主要的对其他国家有威胁性的力量，而一般人认为中国，因为中国的经济在崛起，军事力量也增长得非常快，再说中国和价值观和其他国家还不同等等，因此和国家其他国家还有领土纠纷，所以中国在其他国家眼中显然是已经取代了日本，成为亚洲地区认为最大的一个威胁之一。所以说美国在这方面它一定是对中国的压制要比对日本的压制，对其他压制要强一些，因为它这个是最现在是最触目惊心的或者最显眼的一个强超强在亚洲地区。所以说它和它的离岸平衡的长期的外交，这个是美国不变的，一直有这个，谁非常的强了，那么就要让它和周围的国家平衡起来，以便美国的利益不受到威胁。
嗯哼，谁这个脑袋伸出来就得就消一消。好，接下来就对，请张博树先生，您对您有话要说。
OK， 对对，我再补充一点是吧？刚才我听这个先生讲的也很对是吧？那么我想补充的是啊，就是我们观察今天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是吧？这一类的这个关系的时候，有一条要看到，就是这个当今世界的话呢，除了是吧国与国之间有这个民族国家层面的这种关系以外，是吧？那么作为民族国家，当然各自有各自的利益需求啊。做也好，冲突也好的，我往往都从这里面蒸发的。但是我们在考察当今中国的中美关系或者中日关系的时候，特别是中美关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中美两国它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它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是吧？当然，从我们自由主义学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中国目前实行的是一种这个集权性质的，是吧？专制主义性质的国家，它的党国政体的话呢，它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奉行的民主制度，这个是有冲突的啊。因此呢，在考虑。是吧？这个当今中国的和周边国家发生的冲突的时候，我觉得民族国家的层面的因素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是吧？后边的话呢，还折射着或者掩藏着一些更深刻的一些个冲突，这就涉及到这个中国和其他民主国家之间的一种价值观层面的、社会制度层面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是吧？有些东西的话，它表现为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比如说中日之间的领土争端，是吧？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呢，实际上和这个。中国和其他国家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是有联系的，并不是没有联系，是吧？美国之所以要重返亚太，之所以要搞这个亚太再平衡的战略，之所以要和日本是吧韩国结成一个盟友关系，这里面包含的一种在价值观和制度层面啊，这个社会制度层面的一种这个抗衡。因为中国毕竟的话呢，最近这两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啊，我的感觉是有一种这个中国崛起的过程当中啊，包括了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也包括了中国作为一个党国的崛起，而党国的崛起的话呢，在其他的民族国家看来的话呢，这里面是有一个危险。
嗯哼，好，张先生，那么你讲吧。
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陈先生，刚刚张博士教授他分析是说，这个中美两国的这个价值观跟态度是不一样的，政权也不一样。那您刚才提到是说，中国这个在亚洲是一个大国，那所以说这个美国这个平衡的一个概念。不过既然它是一个大国的话，美国也不能在出访的时候也不能不考虑它所存在的因素。所以说这一次奥巴马去参访在其他国家的时候，跟中国是不是已经先有互通默契了？是不是已经先了解说中国方面大概了解奥巴马此行会表有哪些表态？然后，所以中方虽然也表示强硬的一个批评，但是其实双方早就已经达成一个默契。
我想他们是默契，是不是真正的是公开说出来的？我不知道，我想还不大会。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约定吧，或者说默契也可以，就是说。基本上大家都把自己的立场表明一下，但是他们也知道奥巴马会说什么话，会干什么事情。这个我想中国在这些年来他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关于在美国的外交方面，所以说这一点我想中国是心中有数的。对于奥巴马在这次在亚洲之行，他没有访问中国，是访问了这几个国家，这些国家 而且亚巴马有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要把那个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关系更加拉近。他认为像日本和韩国之间因为过去历史上的原因也好，或者要等等造成了某种一直不能谅解的关系的话，对美国是不利的，对整个的亚太地区的稳定也是不利的。而且他认为美国和这个日本和韩国是价值观也相同的，所以在基本的共同利益上，大的国家利益上没有太大的根本的分歧，过去历史问题可以大家谈判解决。所以说我想他这个是他的重要的一个，他也想双方，他对双方的是有非常大影响力。日本对韩国说不上话，韩国对日本也不喜欢说话，但是美国对双方都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他希望把他们关系拉得更近。
您说到关系拉更近，其实有一点，就是日本跟韩国虽然政治上有一些这样争议，但是经济上他们贸易上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交流，
那当然联系很大。
所以我们知道奥巴马这一次他主要也是推动他的 TPP 啊、哦
嗯嗯、
所以说在他现在正在日本，那日本一些 TPP 的谈判官员也已经表明说有很多的这个障碍或者是不愿意，
是是是，
美方的谈判官员认为说有很多的阻碍。您能分析一下说日本在这方面主要是在排斥什么地方？
日本主要还是国内的经济，各个大企业国内的利益集团觉得在这个 TPP 上面对他们的这个经济利益是不是真正的有好处，这个他我们还在日本还要和国内的企业国内的各方面的力量进行磋商。但是大的趋势我想日本还是要慢慢往 TPP 走，关键 TPP 还是讲的是中国。原来大家知道中国是被排除在 TPP 之外的，但是后来中国有强有力的压力，就是必须要进入，所以现在美国也觉得中国你可以来谈判。但是中国显然大家知道和 TPP 那个入门槛的要求现在是差得很远，所以说实际上是办不到的，但其他国家我觉得通过努力是可以办得到的，就是 TPP。
好，接下来我想问问张博树先生，就是刚才谈到了这个 TPP 的问题，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到这个 TPP 呢，刚才陈先生也讲到中国离这个门槛呢是有一定的距离，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包括美国在内其他的这个国家呢也非常希望在经济上呢跟中国保持一个互动的关系，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个其中它的这个距离所在？
啊，这个问题吧，这是一个，这是应该说是国际经济是吧？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是吧 ？TPP 这个东西的话呢，这个现在已经有谈了4年多，是吧？它的全称是这个跨太平洋地区这个经济伙伴协议，是吧？英文的表述简单就是 TPP。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最早还不是美国发起的，是吧？另外几个小国家发起，但是很快的话呢，后来美国介入并且主导这个进程。现在是环太平洋地区有12个国家是吧，是作为一个正式的谈判伙伴正在谈这件事情，到目前还没有谈出一个结果其中的话呢美日之间是吧，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块。正像刚才奎德先生讲到的是吧，日本的话呢在进入 TPP 这个方面的话呢，其实从经济角度考虑的话呢它不一定合算的是吧，因为 TPP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的话就是实现是吧？所有的参与国要这个建立一个高度自由的一种这个自由贸易体制，是吧？最好的话呢，国与国之间实现零关税，是吧？但是日本国内的某些个行业，是吧？特别是农业，啊，它的这个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并不高，因此的话呢，加入一个这个 TPP 以后，是吧？这个把这个关税全部免掉，对他来讲并不上算，是吧？这个日本的产业省的话，好像自己也做不得算，啊，就是说，如果他加入个 TPP 的话呢，那么他的收益大概是3000亿日元左右，是吧？但是如果他现在的关税收入大概有5000亿日元，啊，5000万亿日元，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的话呢，这个加入 TPP 对日本在经济上并不，他之所以现在还是要勉力而为，更多的啊，恐怕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是吧？因为他这个希望能够和美国建立一种更紧密的一种战略联系。那么在经济上面的话呢，适当的做出一点这个让步或者一种牺牲，大概这个在安倍政权的考虑当中的话呢，这也是值当的，是吧？所以尽管到目前为止，美日之间在这个 TPP 的谈判上面还没有完全打破僵局，是吧？但是这个日本方面好像是在不断的在做出努力，是吧？那美国的话呢，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了，奥巴马总统之所以这次来给送一个大礼，包括在这个钓鱼岛问题上比较明确的表态。大概也是以这种方式，希望能够换取日本在 TPP 谈判方面的某种让步啊，这种东西的话呢，它都是为了促进这个亚太地区的那一个经济上的是吧？从经济角度来看的一种更加贸易的、更加自由的一个体系。但是从政治方面来讲呢，我也相信啊，美国的话呢有这样一种意图， 就是说呢，他期望的话呢，通过这个方式建立一种更紧密的战略联系，是吧？来形成他的这样一个重返亚太的战略目标。
是，那陈文德先生，我想请教，就是说，您刚才提到说，这个 TPP 啊、哦，中国想加入，但是他可能在这个贸易的这个标准上没办法达到，那其他国家有可能达到，所以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导致中国认为说 TPP 是要来围堵中国？那所以说中国，你觉得接下来如果说奥巴马此行在推动的上面，中国会怎么反应？
中国实际上内心是对美国推动这个 TPP 是不高兴的，是比较抵制的，但是他看见大势所趋。如果是大家都如果是进入了 TPP 成了甚至成了零关税，那个对中国的经济上是打击很大的，因为中国如果没有进去而其他进去了，而当初确实就是这个态势，都在和其他国家谈判，中国当时理都不理，中国自己本身也不理，美国也没有去邀请中国来谈判，所以当时中国觉得是美国在下一步很大的棋，因为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都非常广泛，中国的经济又在增长得这么快，那么对美国对欧洲国家也好对美国也好都是成了一个经济上的巨大的压力，所以美国想另起炉灶重开一个这个，在中国的目光看来，中国的那个领导人看来可能就是这样，美国想重开一个炉灶重开一个谈判，说中国不在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它是中国是很疑虑，现在中国比较明智了，觉得这个是大势所趋，我们必须要去参加，但是中国确实因为它现在还不是被主要国家成为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所以离得是相当的远。
嗯，好，谢谢陈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奥巴马的亚洲之行。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台海两岸观众都可以拨打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是浙江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你好。
嗯，请讲。
曾记者，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包括2400名美军海军基地攻击的上面，还有巡洋艇、战舰，以及大约200架驱逐舰，美国本土遭受万级攻击。
对，您的线路好像不太对，欢迎您重新拨打回来400-120-0551。接下来我想请在 Skype 上的张博树教授啊，那么刚才呢谈到这个 TPP 的问题的话呢，我们现场的嘉宾讲到，就是说 TPP 呢对于中国，如果对于中国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我想看看，就即便现在的这个中国对，在这个它还没有走入这个程序，但是呢，如果把中国放到 TPP 这个框架之中来看的话呢，假设说它有一天加入，或者说它永远不加入，那么这个呢，对于中国的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和世界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有什么样的影响？
嗯，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是吧？这个正像刚才奎德先生已经谈到的啊，那么 TPP 谈判的话呢，开始美国没有邀请中国，是吧？中国在开始的态度的话，你拿出一副这个不屑一顾的样子。但是最近几年的话，这个最近一两年以来情况在发生变化，中国似乎的话也有意要加入这个 TPP 的谈判。但是事实上的话呢，如果我们按照经济学的是吧这个比较客观的标准来看，中国要想加入 TPP 的话呢，的确还有很大的距离。比如说是吧，中国在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是吧，这个和国际标准的相比的话还差得很远，是吧？另外的话呢，中国的关税是吧，在一些个产品的关税上面现在仍然很高，是吧？真要实现这个自由贸易的话，那对中国的话呢，一个是政府能不能接受，一个是中国国内的企业是吧，那这个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当然从这个政府来讲的话他都会考虑。还有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对劳工的保护，是吧？那按照 TTP 的话呢，这个完全的这个自由贸易国家对劳工的保护这个有很高的要求，比如说劳工要有这个自由谈判权，要有集体结社权，是吧？换句话说呢，劳工可以和资方的话进行讨价还价，啊，但是这一切的话在中国今天都做不到的，是吧？因为我们是一个党国体制，是吧？我们也不允许实施这个成立自由工会，是吧？那么这些东西来看的话，就是说啊，中国目前的这样一种状态啊，它距离进入 TPP 的这个谈判的这种门槛其实还有相当距离，是吧？因此的话呢，我想这个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进入 TPP 的可能性我认为不是很大的，是吧？但是对，但是这样的话呢，当假如说这个 TPP 这个最后结成一个东西，是吧，成立这个环太平洋地区的这样一个新的，是吧，这样一种协议框架，那么对中国来讲在经济上当然是有影响的，是吧？也有打击的。那中国是吧？这个如何来应对，是吧？党国政府如何来应对？这也是我们现在是吧？要 要继续观察的一个事实。
好，谢谢张博士先生。那我想最后再请这个陈国德先给我们做一个大概对 TPP 的总结，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在五月底计划在新加坡就要召开下一次 TPP 的会议了。那么我们目前您也看到，您是说日本方面有一些这个阻力，那么其他国家呢，虽然您可能可以达到贸易的标准，但是像越南的那些国家其实离这个也是有一点距离哦。所以您看说而且现在中国又有这样子的意愿，但是它的这个标准还差得更远，所以您看 TPP 的前景它就在最近一两年之内可不可能达成？
最近一两年我觉得我比较怀疑，恐怕还要需要一点时间，因为现在阻力还是比相当多，各个国家利益谈判还要需要一点时间过程。但是我觉得其他国家除了中国和越南，甚至越南都比中国要容易一些，中国是比较困难一些。一方面实际上奥巴马美国有没有这么强烈的意愿希望中国参加，本身也是中国刚才博士先生讲了很多体制上的问题，其实还有个更重要的体制，就是国家政权在经济活动中间的干预太大，包括国有企业，包括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它这个没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这是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说它这个国家党国体制在这个经济活动中间，它占有的份额，它占有的某种垄断地位，垄断行业太多，这个是和 TPP 根本不相容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恐怕也要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其他国家甚至越南我觉得都还是可能加入，但是中国我现在看不到希望，我恐怕要相当的长的时间。
好，谢谢陈国德先生的分析。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奥巴马亚太之行的主题就先进行到这边，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六四25周年的相关纪念活动，还有柴玲给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公开信引发了争议，请您继续锁定收看。
好。